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培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虽然我们有各种理由说，神啊，你不应该爱我，你知道我让你失望了，你知道我背离了你，你知道我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但是神说，我知道所有这些，但我为你开了一条出路，我仍然看你为宝贵，因为我不是根据你现在是谁来看待你，而是根据你将成为什么人来看待你。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柴培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当您看到毛毛虫时，您看到什么呢？您看到的是一只毛茸茸、弱小又无助的昆虫吗？还是看到一只等待华丽展翅的蝴蝶呢？我们常用这个例子来比喻我们在基督里的转变。今天，柴培尔博士要让我们清楚知道，神看我们不是残缺不全的罪人，像是弱小的爬虫一样，而是看我们为荣耀的圣徒，有一天会与基督一起作王。让我们从柴培尔博士的信息中了解更多，他将从罗马书8:28开始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源源不断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看罗马书8:28-32。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看着我们乱七八糟的生活和过往，说，我可以把他们都涂抹掉，你的罪虽如朱红，我却可以使它变成雪白。虽然罪恶和内疚的勾惑已经深入你内心的伤痕，但是神说，我可以用我的爱来填补它。当你对神说，我对你的爱停滞不前的时候，神说，当你开始认识到我对你的爱是多么伟大时，尽管你的过去非常可怕，我也可以用活水再一次充满你的心。神在向他的子民宣告，也就是在向我们宣告，我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得益处，远超过你所能够做的，也远超过你所应得的。这就是神的本性。他降生在马槽里，为他的子民献上自己，尽管他们并不配，也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使之发生。他说，我的工作将远远超过你们的，我的工作将远远超过此时此刻，我的工作将远远超越过去或现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满足于你们现在的样子， 我正在为你们的未来做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谈过选地点以及场地规划、预备和清理。我们看着那片废墟问，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吗？不是。那么建筑物在哪里呢？有人会建造出来。当然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一点了。那么最终的建筑是什么样的呢？圣经说，在第30节的最后，神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曾经的衰败之地上面建起了豪华住宅，这就是神最终所应许的。我要为你们预备一个家，我要在你心里为我预备一个家，使之借着我的圣灵成为我的圣殿，最终你将永远与我同在。那种荣耀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需要猜测，答案就在这一章里面。神应许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8:21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罪进入这个世界，使他堕落了，使他被败坏辖制了，使人类自亚当以来都如此生活。然而时候到了，神说，正如我为自己的缘故释放灵魂永远得自由一样，我也会使受造物脱离败坏的辖制，最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完全。这不仅仅是属灵上的现实。8:23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还记得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不断更新变化吗？我们除了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之外，还有什么呢？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是的，将会有一个属灵上的现实，那就是我们的灵魂将与神永远联合。但这并不是圣经所说的全部，我们的身体也将得赎，我们将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正如神借着基督让我们看到的。我们将脱离死亡、罪恶、败坏的辖制，不再有恐惧，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嚎。我们将与神和好，也将与彼此和好。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完全的世界里，拥有完全的身体，并与神拥有完全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这种生命将有极大的荣耀，它对我们的影响就在同一章的18。保罗写道，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万事都互相效力，使人得益处。他并没有说万事都让人感觉良好，或者说万事看起来都很好，或者万事都可以解释。他没有说这些话，他说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使人得益处。时间、创伤、悲剧和试炼会使我们更加依靠神，让我们认识到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自己的能力都不够，更不用说我们要面对魔鬼了。我需要依靠超越我自己和我能力的那一位。这些都一次又一次地促使我承认，我需要天父的工作。我不仅需要他为我做工，我还需要他调度万事。因为如果世上的苦难没有原因和目的，我就无法理解这个世界和其中的生活。当我深入挖掘和探索我们存在的奥秘时，我不得不对你们说，这些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深刻思想。神说，万事互相效力，为要使你得益处。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你需要神， 如果你从未经历过悲剧、伤害，如果你根本不认为你需要神，那么你的永恒将变得非常不确定。所以神说，这就是荣耀，这就是我正在完成的事情。我正在使你的心爱我，因为我正在使你爱我，你将以那个完全的身体，在那个完全的世界里，在与我完全的关系里存到永远。当你知道那是你的目标时，那些苦难不过是为了这个将来，那么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些苦难就不足介意了。因为那些侵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和愉悦，甚至是我们的自信的，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最终将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与神永恒的完美计划联合在一起。而这个事实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帮助我忍耐现在的苦楚。很多年来，我们家一直都会去科罗拉多州度假。我们的孩子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大沙丘国家公园。那些沙丘坐落在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就是落基山脉巨大的山沟中间。尽管它们坐落在山沟中，但还是有将近300米的高度。他们是如何到达那个高度的呢？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呢？因为那里有一条贯穿山谷的河流，叫梅达诺河。当梅达诺河流经山谷时，会把山上的沙子，也就是沙丘上的沙子，冲刷到一个较低的山谷，于是在那里就形成了一个不寻常的山丘的形状。也就是说，因为山脉之间的山谷和风向，那些被冲到较低山谷的沙子飘到空中之后，又被吹到沙丘上，不断地让沙丘变得越来越高。沙子被冲刷，又堆得更高，被冲刷，又堆得更高。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也是这样，他洗刷我们对自己的依赖，洗刷我们的罪疚，洗刷我们生命中任何可能的绝望，它实际上是把我们建造的越来越高。所以，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被抬举得越来越高。因此，最终在我们面前的是神一直以来要赐给我们的荣耀，因为他在洗刷我们，按他的旨意建造我们。对此，我们该怎么说呢？这正是保罗的问题。他在第31节直接问道，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切呢？首先，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伟大的礼物。这份伟大的礼物是什么呢？神知道我们最糟糕的样子，他知道我们作为父母的失败，他知道我们在工作中的失败，他知道我们在见证中的失败，他知道我们在成为我们自己想成为的人上面都失败了，但是他仍然帮助我们。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没有爱惜自己的儿子不给我们，而是为了我们众人把他献了出来。这就是以珍宝换珍宝的伟大宣告。神看自己的儿子为珍宝，但如果他也以你我为珍宝，以至于为我们献出了他的儿子，他就是在对我们说，我不仅是帮助你们的，我不仅赐下我的儿子作为伟大的礼物送给你们，我还在预备你们成为献给我的礼物。我在扩大我的家，我在增加基督的弟兄姐妹， 为最终那场伟大的家庭聚会做准备。而证明我们宝贵的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而是我们在神所预备的荣耀中将要成为的样子。我想到几年前的一个圣诞广告，有些人可能会记得，你的座驾决定你是谁。我得告诉你，我很不喜欢这个广告，因为我当时开的呢是福特老爷车，里程数10万公里，挡泥板已经生锈，油漆也掉得零零落落了。哦，不，这就是我的身份，我拒绝接受这一点。实际上，根据圣经，我们的座驾并不能够决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目的地才能够。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是荣耀，是完全经历到我们是神的珍宝，以及他是我们的珍宝。而且，当我们认识到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时，虽然我们有各种理由说，神啊，你不应该爱我，你知道我让你失望了，你知道我背离了你，你知道我没有做到你所要求的。但是神说，我知道所有这些，但我为你开了一条出路，我仍然看你为宝贵，因为我不是根据你现在是谁来评价你，而是根据你将要成为什么人来看待你。我想清楚地说明，我们对自己的价值有多大的把握呢？答案就在第30节的末尾，这句话非常的不寻常。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像这是过去的事情，是已经发生已经完成的事情。然而我们知道神的荣耀还在我们前面，那他怎么可能是已经完成的事呢？答案就在开头的那些话里，他所预先知道的人。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里，他也知道我的目的地在哪里。神知道他对我们的旨意如何，他早早就关注着我们，定睛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在塑造我们每个人，他对我们的最终应许在第32节。我们怎么知道这些都是真实的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再一次出现万物，和万事是同一个词，神会把万物都赐给我们。使徒保罗好像知道他在第28节说的话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使人得益处。在这里他说，我们对神来说就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珍贵，因为我们凭着信成为耶稣的弟兄姐妹，所以他像爱自己的儿子耶稣一样爱我们。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用珍宝换来的珍宝。但最终我们认识到神说的是，我要让你知道你的生命多么美好，你对我有多宝贵，因为我要把万物赐给你。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使你得到永恒的益处。这是一个相当宝贵的礼物。愿神把这个真理放在你的心里，当你需要源源不断的礼物时，你就知道他已经把地上和永恒里的一切都赐给你了，使你的灵魂得着益处，直到永远。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
以上是柴佩尔博士在无尽恩典节目中带来的一篇充满恩典的美好信息。我们从中学习到，要相信神在永恒里的完美计划正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得以实现。柴佩尔牧师，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着永恒的益处，这意味着什么呢？最后在天上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美妙的事情。圣经应许我们，一切都将变得正确、美好和完整。我们的心灵、身体和关系都将变得完全。天堂是得以完全的世界，所以它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但没有堕落败坏的影响，也绝不会与救主分离。我们的身体也会变得完整。我们所爱的人当中可能有患阿尔兹海默症的，他们的心智会变得完全。我有一个兄弟，他的智力从未超过8岁，而他也将在神面前变得完全。我们那些爱主的家人将重新团聚，基督也将在场，并且完全掌管这个完全的世界。有人说，在天堂我们都会变成有翅膀的天使，在云上飞来飞去。这种说法有点滑稽，而且这种生活很快就会变得很无聊。我们可以这么说，你所看过的最美的日落，你所玩过的最棒的游乐设施，你所拥有的最甜蜜的爱情，你所经历的最精彩绝伦的假期，你所参与的最震撼的崇拜，那就是天堂的滋味。而且在天堂里，那种滋味会一直延续到永远。
哇，永恒真是不可思议。柴佩尔博士，今天您还分享到，在永恒中我们将如何从败坏的辖制中得自由。这里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神允许我们现在受制于这种败坏，将来才叫我们得自由呢？
圣经说的脱离败坏的辖制，意思是堕落的世界将不再对我们的身体、思想、灵力或关系产生影响。我想到我的兄弟，他已经50多岁了，但他的心智只有8岁，他现在在监狱当中服刑，但在天堂里，他将比他在地上的时候更加完整，并且他能够与他的家人团聚，与我的父亲团聚。我父亲已经在天堂了。我想到了那时的喜悦。因此，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哥哥的罪行在地上有真实的后果，但这些后果使他谦卑下来，并将他的心转向基督，从基督那里寻求安慰和饶恕。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败坏的本质。圣灵使用这些败坏在人的心里做工，使我们谦卑下来，承认这些败坏在我们的身体、思想、灵里和关系上造成了可怕的影响。因此，我们转向基督寻求力量，寻求超越我们自身能力的盼望。我们可以说，世界上各种错误的事情都是人类犯罪的后果，但他们也有惊人的好处，就是使我们远离我们的罪，转向救主。我们明白过来，这世界的败坏不是我的盼望所在，甚至不是我的满足所在。我需要得拯救，脱离这些败坏。因此，世界上的败坏和可怕都是罪的后果。我们也许可以说，神使用他们让我们远离罪的虚假承诺，并让我们转向在基督里蒙福的应许。
我将拥有一个完全的复活的身体，这听起来不错，特别是当我老的时候。但是我们将来会是没有身体的灵体，还是会有像现在这样的身体？请告诉我是前面那个答案。
那的确将会是一个灵性的身体， 因为保罗说，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种下的是肉体，它进入了坟墓，但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并不能够确切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连使徒约翰也写道，在约翰一书的3:2，他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你可能会想，我们必要像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从本质上讲，他的意思是我们将拥有没有各种限制的身体。我无法想明白这一切的意思，但我记得基督复活之后，他仍然有一个身体，人们能够看到他，触摸他，他可以吃饭，他还为门徒预备了早餐。我知道这些事情的确发生了。与此同时呢，他没有身体上的限制，他可以显现然后又离开，他可以穿过墙壁，穿过门。我不太清楚这一切对你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我们将完全享受拥有一个完美的身体，却没有任何身体上的限制。 C.S. 路易斯在一场非常惊人的布道当中称之为荣耀的重量，他试图这样描述这份荣耀的重量。你可以回想一个你认识的最沉闷最无趣的基督徒，但是不要说出他的名字。想象一下，你认识的最沉闷最无趣的基督徒。 C.S. 路易斯说，因为在天上的时候，他们会像基督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再来时的荣耀中看到那个人，我们都会禁不住俯身敬拜他。这是一个惊人的比喻。我看着对面的你，乐师，我想啊，你不是那个最沉闷最无趣的人。
谢谢您，柴佩尔博士。
我认为你相当有趣，一点也不无趣。但即使是这样想一想，我们都会觉得很惊奇。如果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能在永恒的荣耀中再见到你，我会很想向你屈身敬拜，因为你会像我的救主一样。约伯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从一开始就会看到他，就会认出他。但即使是在我自己的身体里，在肉体里，我也不会再受到任何身体的限制。我有点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是的，我也这么想。这些思考很有启发，谢谢你，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